刚唱那首诗歌《云上的太阳》，我很有感触。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灿烂的阳光，盼望，我们不论在灰暗的冬天，或者在阳光普照的春天，我们都来向神来感谢。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你自己的恩典之中，我们数算每一天的日子。主啊，求着你的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每一天的灵修里面来遇见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与你同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来仰望你，在喜乐的时候来向你感谢，好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我们都围绕着你自己的恩典而活。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受你的教诲，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安慰，就是你的话语带着力量来帮助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题目，但是却是常常我们所忽略的。最近呢，我们看到在韩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韩国很有名的一个教会是中央纯福音教会，是赵庸基牧师所带领的那个教会，曾经在过去的30年40年当中，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教会，也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师到全世界各地，但是赵牧师最近被判刑了，轰动了整个基督教的教会和许多的基督徒们。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谈赵庸基的案子，但这件事情给我们许多的启发。另外在美国有一位也很有名的一个牧者叫做 Bill Gosser， 他也是最近发生一些事情。那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他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他常常被魔鬼撒旦所攻击，所以特别是那些影响人最多的、帮助人最多的教会，往往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也是最多的。那个很坚强的基督徒，一群很坚强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常常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要靠自己呢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神的教会，我们要靠神，而且我们要靠神的同在。为什么我们要靠神的同在呢？因为这里面有他的应许，他应许就是跟我们同在，因为教会已经胜了魔鬼撒旦。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这里记载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不能胜过什么呢？就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权柄。教会是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的，已经胜过撒旦的。很多时候我们说靠我们自己，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那种危险之中。但有些教会因为不能够了解自己的权柄，不能够清楚的知道神对于教会的期望，以至于许许多多的教会软软弱弱的，不仅不能够在跟撒旦的战争当中得胜，反而在这场战争中被击倒，失去了成为明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教会呢是神所设立的，神对于教会怎么期许呢？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在哥林多前后书都有很多很多的记载，讲到教会，神对于教会的功能的一个期望。今天我们要用腓立比书的2段经文来勉励大家，认识到教会的功能， 还有教会的处境，以及基督耶稣的心。使徒保罗在开始腓立比书那边记载到说，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二章一节读到这二章五节，好，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仔细看第一节哈，那史莱留在这边。第一节他说，信徒们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会常常经历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有没有任何在基督里面的一些劝勉、一些鼓励、鼓舞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在基督里面因为慈悲而产生的这种怜悯，有没有什么在基督里面因为灵性或在灵性里面彼此的相交，或者说团契，或者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慈悲怜悯是那种有行动带出来的同情，默默摆上的，或者是慈悲怜悯，慈悲一种像别人的一些苦况哈啊，这个慈悲怜悯在英文的用词里面是特别讲到说，有一些人好像是那种犯人在法官的面前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判我罪吧。法官要判罪的时候也觉得有困难，好像这个罪判下去他就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法官的心里面要产生一种怜悯的心，就好像怜悯说，我知道你是不行，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判这样子的那种的心情。所以在基督徒里面，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怜悯的心？这种的怜悯的心是有行动的，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有一些代祷或关怀的行动，好像一个罪犯在祈求一个饶恕一样的那种的心情。那不管怎么样，在第一节里面看到说，假如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若是有，我们该怎么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有一相同的意念，有相同的爱心，有相同的心思，有同样的意念想法，好让使徒保罗他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待会我们会讲哈，讨耶稣基督的喜悦。弟兄姊妹，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要有同样的爱心，用同样的牺牲的那种爱来爱对方，来彼此相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意念相同，专心一同追求从主那边来一种同样的意念，一种和谐一致的想法。在这种状况之下，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喜乐就能够满足。保罗是这样子，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有满足了，但是保罗说他这种的满足只有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跟你我一样，假如我们都像神那样子，跟保罗那样子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时候，我们的满足就满足了他的那一半的满足，所以他就完完全全的满足了，成全了。第三节跟第四节让你们说到使徒保罗，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些危险，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团契的当中，在服事的团队里面，我们要常常注意，最好不要在不好的动机之下，或者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这种动机之下来参与弟兄姊妹的团契或者是服事。前半段说到在团契之中，在团体之中，最好不要在不同的不好的动机之下来做这些事情。刚刚我们开始都提到赵永居的事情，谈到 Bill Gasser 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都跟虚浮的荣耀有关啊，也甚至于跟钱有关。那不管是怎么样有关，都是因为当 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是这个渐入佳境，好像我们服侍的越来越火热，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与的这个一些活动就越来越好像看起来很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因为他的动机不好，所以很容易的就让魔鬼撒旦有可乘之机，以至于很大的教会在英文里面讲说 mega church， 这种上万人聚集的教会当中，你就突然看见这样子的牧师倒下来了，或者是那个工作团队倒下来了。后半段呢，说到个人要以谦卑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高强这个字，高强就强啊，高强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说比自己重要啊，不是说他的十八般武艺各个都精通，不是指这个精通这件事情，而是讲它的重要性啊。那当有意见表达的时候，要谦卑，要放下自己的肉体的好强的这种心，放下自己的经验，谦谦的卑卑的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啊。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也非常的重要啊。往往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他们查很多的圣经，灵修的生活非常的好，他们也对于圣经 很熟悉，也很多的探访，也很多的关怀。但是当在表达到教会里面共同有的一些想法意念的时候，这些做领袖的我们就要谦谦卑卑的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但是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很重要，那么我们就容易的陷入在魔鬼撒旦的攻击之下，以至于当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的重要凸显了，我们就被打败了。保罗说另外有一件危险的事情，就是个人耽顾自己的事。个人耽顾自己的事，很显然就容易忘记别人的需要。这里保罗说耽顾自己的事，更精确的意思是说耽顾自己所看为重要的事情。耽顾自己的事是说耽顾自己所看为重要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认为重要，我就一直在推动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是我认为我觉得重要的。但是不要耽顾你，不要单单顾那个你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你所不晓得你觉得不重要的事情，也许那才真的是重要的事情。在自己所重视的事情里面，很容易我们就会彰显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恩赐。假如我们配合前面二章三节那里面所看一起来看的话，就是不要在那个不好的动机里面只看重自己的虚浮的荣耀，在这样子之下，我们看见自己的重要性，彰显自己，却没有看见别人的需要，或是别人的需要也很重要的那些事情，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魔鬼撒旦的分化跟分裂的工作之中。讲这些话其实我是心里面胆战心惊哈，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子谈的时候，事实上听的人也许会觉得受伤，讲的人也许觉得是不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说实话，特别是这些鼓励的话、警醒的话，我们都要好好的听。怎么样可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呢？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呢？怎么样可以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呢？保罗说，这些事情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他已经立了这个榜样，他立了这个样式。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他存着什么意念，我们也要存着一样的意念。这段经文在有一个翻译本是吕正中的翻译本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 基督存着什么样的意念，我们也要存着什么意念在我们当中。这句话是这么翻译的。所以当以基督为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这个心有的人翻译成心思，有的人翻译成意念，也有人翻译成态度。在英文的版本里面许多地方是翻译成态度，他的 mind 或者 attitude， 但是都是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实际生活的一些表现跟行动，成为门徒们的榜样。那么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不要标榜自己与神是同等的，不抓住不放自己是跟神同等的这样一个地位。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地位呢？有，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放弃了，他不抓住这个地位，他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奴仆的样式是谁呢？就是你我。我们人被神所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奴仆。那取了这个奴仆的样式，就是人的样式。有了人的样式以后，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完全舍身的这种行动呢？因为他先有这个心思，有这个意念。什么心思什么意念呢？就是不标榜自己跟神一样同等，不抓住不放自己跟神是同等的，这样的一个心，随之而来才会有这个行动。那因为我们的行动往往是表明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想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姊妹的团契当中，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出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弟兄姊妹的一些行动，有人觉得很不以为然。其实你不以为然的不是他的行动，而是他的心思意念。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什么心思什么意念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思跟意念。那我们要搞清楚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他的意念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四福音书里面最常说到的耶稣基督的心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录的最多，也在那里面。第一个，谦卑的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事为念。在路加福音2:49那也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从他的父母亲从这个埃及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他不见了，他就在会堂里面，然后父母亲就找他们，找得好苦啊，找了几天，找了3天的样子哈，然后找到了他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很担心你啊。约瑟跟玛利亚还以为耶稣要像一般的孩子以父母亲的心为念，但是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耶稣所说的话，当时的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不太明白，但在路加福音2:51的时候，他记载到说，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耶稣基督他是人，他是神，他也是人，在人的这个表现上面，他在他父母亲的当时的这个担心之下，他愿意顺服，他以父亲的事为念，没错，但是他在当时他还是愿意顺服在他父母亲的权柄之下。这样子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心，他是先以上帝的心思意念为主，然后他看见人的父母亲的这个权柄，他愿意来顺服他们。这很不容易，这很不容易。他本身是神，但他愿意降世为人，而且顺服在约瑟跟玛利亚下面。尽管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家庭里面虽然不晓得，但他 是一种谦卑的一种顺服，在神，在他的父母心下面。第二个，谦卑的以神的旨意为事。耶稣引导撒玛利亚人归主，归向神，在整个过程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的心，他不以贫乏饥饿为推辞，而且把握住机会。虽然在当时别人的他的门徒们都跑去找食物去了，他却在那边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道。他可以在那时候说，哦，这个是我的 break time， 我的 break time 就是当我的门徒们去找食物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休息一下。没有，当门徒们去找食物的时候，也是他的 break time 的时候，他却去找了撒玛利亚妇人去谈道。他以遵循神的旨意为他的食物，以神打发他完成世上的这个目标为目标，这是他的诚心，也是他以谦卑的，他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愿意顺服。第三个，耶稣的榜样是他诚心温柔而且谦卑。他宣布他能够给人安息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他的心里面，他的心境，他的心态，实际上是用柔和谦卑这么一种有礼貌又谦和的态度来在人的当中使人得到安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往往会是一种温柔又安息的一种心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有灵命深度的人才有内心的柔和跟谦卑，这样才能够跟人跟神一起同工共事。耶稣基督他也有怜悯的心肠。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好像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不是把他们都消灭了，神不断地挽回他们，给他们机会，对他们呼喊。神是怜悯的神，到一个程度，当神要击灭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是一句话就可以把两万人都击灭了。他吩咐地打开了，两万个人就掉到地里面去，地就合起来了。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他往往在人犯罪的时候，他的怜悯，他的等候，让他成为一个怜悯的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先咒诅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反而他为那些在十字架上的人，为那钉他十字架的人来祷告，而且求神怜悯。这是一种饶恕的心，是一种实际的救恩。神爱罪人，爱我们所有世上的人，他的赦罪之道就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赦免而来的。耶稣基督他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到底，谦卑到底，顺服就来了。我再讲一次，谦卑到底，顺服就来。只要有时候你不谦卑，你就不会顺服。这样子一个诚心，当耶稣基督他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取了人的形状。他不需要取人的形状，但他愿意取了人的形状，罪人的样式。这样子基督他愿意顺服天父的差遣，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子救恩才真正的完全。十字架哈，象征着人跟神的关系的一种恢复，也象征着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神来连接。十字架我们很多人是先画横的，再画直的。我先画直的哈，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才会对，因为中间有一个神在我们当中。假设按照人的罪性，我们人跟人之间本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叛逆的。我们跟神之间断绝关系了以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往往被扭曲或者断绝。 因为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爱，我们用人间的爱是没有办法活出这种舍身的爱。你说等一下，有很多是舍身的爱，我听过见过，但听到这些舍身的爱的时候，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啊，这个好棒，这个好棒。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假如这个好棒是表示说它太少有了，是的，当我们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当中仍然还有很多舍身的爱，只是它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你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认为这很特别，很多的时候这就不特别了。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做这个教会，在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同工辛勤的工作。一种舍身的爱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放下我该有的。我在前几次讲道当中常常纪念到，这个时候正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教导儿童的那一群姊妹们，弟兄比较少，他们舍身的爱，他们放弃了他们应该可以坐在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听讲道，但他们却在儿童主日学教室里面帮助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这个是牺牲，这是他们牺牲的爱。在教会当中，举例子，我们的午餐，我们的午餐准备午餐的人很辛苦，这个管理午餐的人也很辛苦，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很辛苦的工作，但你知道辛苦工作不难，要是有一句怨言听到的时候呢，你就爆发了。可以任劳，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任怨。在教会当中，我们有顺服的心非常重要。十字架里面所阐释的那个意义，就是我们就是要背起那个十字架，愿意牺牲奉献。但是能够任劳又任怨的人实在不多。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当你看见别人的服侍你得好处的时候，请你不要吝啬，赞美他，鼓励他，好让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劲儿，特别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当他们回到家里面，弟兄们，要是你的姊妹现在在儿童主日学教室来教主日学的时候，请你回到家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鼓励，谢谢他。这是一种牺牲，一种顺服的心。在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联合国。你知道联合国他们有一个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联合国有个联合国部队，那世界上各个地方有灾难的时候，有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去干嘛呢？去维持一个和平，维持一个秩序。联合国的部队他们都有一个背心，他们的背心上面就是一个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其实是为着神的使命，他爱的使命而来。所以世界上有饥荒，有地震天灾，有战争的时候，这群的部队就出现了。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说联合国的部队每一个都是信主的基督徒，但是就算他们没有信主，至少他们认为联合国的部队就是为了维系世界的和平而来。那这种的使命就是十字架的使命。十字架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给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各位，你想过吗？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说十字架就是我每天要上班呢，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家人。 No， 那就不是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其实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所要去面临的这个世界上的需要，你所看见的，是上帝给你所看见的这些事情，就是你的十字架。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神 发热发光，把你的福音，把你的爱，把你的服事带给这些人，这才是你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劳苦，实际上往往是放下你自己该有的，放下你自己该有的，你认为该有的，你就开始背上你的十字架。保罗在哥罗西书这里面讲哈，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好吗？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慈悲、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也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他们也为此蒙召各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这些被选召的人，就这些在神面前看为圣洁的人，蒙了神的救赎慈爱的这些人，就是我们了。这群神的选民要怎么样？要有怜悯，要有慈悲，要有谦虚，要有温柔忍耐的心。很有意思的，保罗在这里面用的是说你们穿上。什么意思是穿上呢？你知道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是选了一套来教会的衣服穿上，对不对？穿上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原先在家里面我们不是这套衣服啊。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保罗说啊，这些怜悯的心、恩慈的心、谦虚的心、温柔的心、忍耐的心，好像我们原来没有，是我们假装的一样。不是，他说我们这些外在的表现，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我们在外面就要彰显什么。事实上保罗不是在这里说我们是假装的，因为在加拉太书那里讲到说圣灵的九个果子，对不对？圣灵的九个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就是他刚刚在这里面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假如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自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有。各位弟兄姊妹反省看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吗？应该有。我的意思是说，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他的圣灵的果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你就穿上彰显出来哈，彰显出来。那么具体的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体现这种怜悯、慈悲、谦虚、温柔跟忍耐呢？最难的事情就是饶恕。刚刚保罗用一段两三节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饶恕。上礼拜我们也曾经谈到饶恕的这个事情。刚刚我们说到耶稣他来是因为他看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什么？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得谁的赦免呢？当然是上帝的赦免。只要他不赦免，我们的罪就无处可去，就还在那里。所以上帝为了爱我们，他所有的爱，要爱我们的之前，他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先要赦免我们。他赦免我们之后，这个爱才具体的在我们当中，我们感受得到。所以假如没有上帝的爱，这一切事情就不会出现。那么讲到饶恕，有一个前提就是包容这个字哈。在 NIV 这里面有许多版本，都不是只有 NIV， 在其他的美国圣经的一些版本，英文圣经版本里面讲的都是这个 bearing 这个字，承担或者承受这个字。也就是说温柔的心接受别人的不同， 可能是不同的意见，可能是不同的想法，可能彼此承担不同的事情，这样子最严重的不同也不会触犯了你，所以可以饶恕，所以可以 不会记恨。上帝的儿子从天而来，他晓得我们，他不恨我们，因为他总是饶恕。保罗说我们要饶恕别人，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是一个没有条件的饶恕。怎么样饶恕我们呢？他先包容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他知道我们用我们所谓的自由的意志去抵抗神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我们人的软弱的地方，他包容了我们，他能够饶恕我们。所以在三章十五节那里说，要让基督的和平宁静在我们的心里面指挥着哈。指挥的这个词其实也是在吕振中这个版本里面所用的，他说让圣灵管束着我们，常常看是不是我们在任何的事上面，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心里面有平安，给我们这种从基督而来的平安。讲到平安这个字，我们刚刚还跟一个弟兄在谈说啊，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没有平安哈。我们最近看到有一架飞机掉在不是掉，有一架是飞机失踪了哈。然后大家就在想说啊，这飞机失踪了，在那之前好像有几个人拿着假护照上了飞机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当大家在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谈这个世上没有平安，大家都活在恐惧当中。活在恐惧当中，我们的平安就不见了。为什么我们会活在恐惧当中呢？其实这个恐惧是你自己挑起来的。只要你认为这个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影响到你，你认为不安，那么你的平安就走了。911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对于这个坐飞机旅行这件事情都产生了一个莫名的恐惧，不晓得飞机什么时候会被劫持，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以前全家出去旅游的事情很普遍，现在全家出去旅游的事情比较不普遍了，因为很多人想说夫妻两个最好不要同时上飞机，这是一种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我们都一起死了怎么办。当你这个恐惧的时候，你去哪里玩的信心都没了，因为恐惧占据了你，以至于平安就不见了。让基督的平安，他的宁静指挥着我们，来管束我们。我们蒙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身体，也是为了这个。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体的平安，没有纷争的一种平安，归为一体的平安。只要我们教会当中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害怕，害怕人，害怕事情，害怕某一种状况会发生，这种害怕的心，我们当中的平安就没了。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一切都是神圣灵的工作，因为教会是圣灵的身，是上帝的身体。不是因为你宽宏大量你可以饶恕别人，也不是因为人家跟你认错了所以你可以宽恕别人，而是因为有基督的耶稣的平安，那种信，那种 trust 在我们当中，圣灵完全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指挥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平安，可以相信教会，可以相信神的旨意在这里生，以至于我们会有产生感谢的心。在那段经文讲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除非我们能够这样子做，要不然我们感谢不出来。怎么样有基督耶稣的心呢？就是基督他存着什么意念，我们也要存着什么意念。在知识上面，耶稣基督存了什么意念我们都容易懂，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做不出来。有爱心的饶恕很难，有的时候谦卑的态度也很难， 慈悲怜悯的心肠，我们都觉得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但真的跟我们利害相关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出来了。因为人的惰性、自我中心，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以至于神不再是我们的主人。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四那叫什么福音的四律哈，福音四律里面有一个图，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图，说一张椅子上面是基督坐在上面呢，你在下面，还是你坐在上面，十字架上帝在你的旁边。很多时候我们坐在椅子上面，但是基督在我们旁边，他在我们旁边好像是我们的仆人一样，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主人。但是事实上应该是颠倒过来，我们应该退下来，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成为我们的主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怜悯，什么是饶恕。保罗说要让基督的话，就是他的圣经的经文，他所发出来的话语，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用各样的属神的恩惠智慧去教导劝诫，用诗篇，用颂词灵歌，以后我们会谈哈，带着一些感恩的心来歌颂神，加上凡我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事情，在言语行为上面我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感谢我们的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自己的恩召之中活出你的样式，求你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像你，求你给我们你那样的心，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求你使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像你饶恕我们一样，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学会怎么样彼此的建造，学会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这个教会，在许多的事上我们需要同心一致，在教会当中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愿你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喜乐不向世界所求，我们的平安不向世界所求，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喜乐，寻求你的平安，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位，从家庭，从我们个人开始，能够来向你认真的寻求，怎么样由你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就能够由你的心为我们的心。那么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荣传道给我们的这个正道愿就像这个今天的主题说的那样，愿意我们大家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我们能够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能够为教会摆上。那今天首先我们在这里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朋友们。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话，好不好让你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你。我们有一些东西要给你贴一贴好，好像是没有什么新朋友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看我们今天的加时报告。那我们第一项还是我们要接下来继续进行的那个 执事的提名报告。那我们的提名报告的截止日期是在3月16号，就下一个主日结束。如果弟兄姊妹有你们感觉到有很合适的人选，或者你觉得你自己